各位好，今天3月2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我看一新闻呢，就是中央研究开征地方附加税，这新闻的写的特喜庆，您知道吗？就是能够增加万亿的收入。然后我看着新闻就觉得说，我操，还是挺牛逼的，这新闻写得好。为什么？这就相当于写那个各地喜迎油价上涨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有的税，只要他说增加收入，那税从哪儿来？那收入从哪儿来？那不是都从老百姓兜里掏出来的吗？所以他这个我就觉得说，喜迎油价上涨，喜迎地方附加税。这事儿吧，跟各位聊一聊，是从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呢，再从那后果会是什么？首先呢，咱们呢先得说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税？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我们现有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加教育费附加税，叫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这是所谓的什么呢？这叫一税两费，这是现在我地方政府收取的一个费用和税，就是一税两费吧。然后呢，它要干嘛呢？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叫做地方附加税的东西。这个事情呢，还真不是从今天开始研究的。它是从啊24年的时候，24年7月的时候，中共呢20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就已经要把这东西给实现了，就是2年前，一年多以前吧，就开始研究这事儿。那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一个东西，今天要给它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然后呢，可能就很快就要收取了呢？其实很简单，2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事情。大概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了，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啊，地方啊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分税制以后呢，地方啊它是拿的这个钱比较少了，但是呢事儿呢又比较多，那他们用什么来支撑的呢？那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应该叫做土地出让金，也就是所谓的这就是土地出让金，就等于是什么？就是地产的这个红利，然后用这方面来把这个地方政府应该收到的钱给补充上了。那这些年呢，从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来说呀，哈，地方政府呢一直收的是盆满钵满的，那收的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从21年的时候。土地出让金的这个收取呢，就已经见顶了。我给大家说一些数字，各位就能特别清楚的知道。别老下回告诉我说我这个没有数字啊，我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咱这节目是要情绪有数字，要数字有情绪。哎，这大概是这么一个节目。那是这样的啊，这数字是这样的。2019年的时候呢，土地出让金呢，哈，全国范围之内是7.4万亿。20年的时候呢是8.4万亿，就这个往上就涨了1万亿，对吧 ？OK， 好，到21年的时候是什么呢？8.7万亿，就是说它一直在涨。这个到这个时候，那大概就已经是公认的最高点了。有一些统计是8.5万亿，但是无所谓了，这是已经最高点了。22年是多少呢？6.7万亿，咔就下降了23%。这当然，你也有一个说法，这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对不对？23年的时候，大概是5.8万亿，又下降了13%。这个您看，这个已经开始这么下降了吧？从最高点的8.7万亿到了5.8万亿，到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5.1万亿了，又下降了8%到16%，跟上一年比啊，跟上一年比。那这个虽然不统计不同的口径不同，它略有差异，但是这个趋势就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所以在24年的时候就知道，就是中央政府也知道，因为原来还以为经济上可以有一个回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回弹，回弹以后呢，整个的这个土地财政，它不就能够往回走一下，能够给地方政府续这个命吗？结果没发现，不会的，这事儿没发生。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那怎么办？地方政府没钱了，分税制这一块大头已经让中央政府拿走了，然后作为这种统筹分配啊，然后二次分配，甭管他用什么样的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大撒币啊，所有这些东西他要花这个钱。 OK， 我又不能把这钱退给你，那怎么办？ 那会儿就研究呢，这个怎么给地方政府，一个是让它能够增加收入，能够应付往下的这些，包括它的发展，包括它的原来市政的维护，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呢，还地方债。那怎么才能够这样让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呢？就打的主意，就把这个想把这一税两费就给它呀搁起来，就把它都给它攒在一块儿，变成这个地方税，地方附加税。那这些税呢，就是等于是中央政府干嘛干了一什么事呢，就等于把这个钱整个的就交给了，就收钱的这方面钱的收钱的权利，也就是说合法抢劫权就交给地方政府了。这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说它是合法抢劫权。那结果呢，这个在一直在研究，但是中国政府很多的时候你说起来它是一个雷厉风行啊，我这中国嘛，这个是这种国家，我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政策推下去，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它要进行各种测算再观察。结果到了什么呢，到了25年的时候，25年的时候整个土地出让金是多少钱呢，是 4.15 万亿，就是整个下降多少，比前一年24年的时候又下降了 14.7%， 就这么大的跌幅，比较2021年的峰值的时候，您知道一共下降多少，是 52% 到 60%， 根据统计口径不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字，腰斩，甚至于都不是腰斩，都在胯那块就给斩了。所以呢，这个已经不能够再拖了，今年就把这个所谓的土地附着就是地方附加税就给提上日程了。那像这样呢，可能非常快的就会把这个税啊给大家就给它出台了。那有人说了，那原来不都是这样这个税吗，那不是大家都已经在交了，那现在为什么又强调说要收呢？是这样的啊，原来的地方附加税啊，就是每年它的这个数字不一样，你比如说吧，哈，原来的这城建税的税率是什么呢？是市区啊 7%， 那个县镇呢是 5%， 那农村呢是 1%。 就很多的这个工业企业，我不在你城市啊，因为这个税很高啊，那我就跑到乡镇或者是到这个什么地方呢，去跑到这个农村，我建这厂子，那一会儿呢，这税呢就等于是 1%， 我直接就省 6% 的税。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严峻的，就是应该说对地方政府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个这些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省税嘛，这是一个好事。那原来呢是这个呢，教育的这两费啊，哈，加起固定费率呢也是3+2，就是一个是 3%， 一个是 2%， 这个税率呢一直没有变过，这都是一样，地方呢想多收呢这也是不行的。可是如果一旦把这东西给搁进去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给了地方一定的浮动权。什么叫浮动权，就是你最高的时候你可以收到 12%， 对吧，城市建设税呢是税率是 7%， 然后呢加上这两教育两费加起来 12%， 这浮动权是什么呢，变相了开一口子，让地方啊根据自己财政窟窿的大小，在中央规划的上限内往上调。可能各位说了，哎，这都规定了，那他怎么调？跟您讲是这样的啊，教育的两费实际上来讲收的时候，那其实没有收全，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个费，因为费跟税啊不是一个概念，税是一个特别统一的东西，就是你该多少是多少，但是费呢有的时候呢它根据地方政府的这种调节，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你免了，或者是给你少收，对吧，这两费加起来呢一共有 5%， 原来呢这个东西呢是你可收可不收，现在就可以都加在这个地方附加税里了，就是它顶头的税率是 12%， 这您理解了吧，就最高的是 12%。 那这个 12% 我可以有几种方式把这个浮动的这种东西交给你了，交给你地方政府了，你愿意收多少收多少，但是顶格是 12%， 这里呢就是原来都没收购的，那现在你可以收齐整了，就 12% 你全顶格收了，大概可以这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各地啊不都是有这种招商政策吗，有很多的招商政策它是不让你这做这种就是这个就是让你给退税退费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会用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优惠来把这企业好一点的企业拉到自己这儿来。可有些地方又不一样，有些地方比如说越穷，越穷的地方越容易把这个税率给你调到最高，为什么？因为他没钱，因为他必须得挣出这个钱来才能给这边发工资，对吧？ OK， 好，那大概而言就是越穷的地方企业跑得越多，越有钱的地方他呢越用这种东西这种汇率的不这税率的这个优惠来吸引这些企业来过来来那个给这边投资，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最简单的例子，我可以现在都是在这整个一个地方国家税里了，如果把这权利给都给下放了，我都可以按照城镇比如说吧，城市 7%， 市区 7%， 那这个地方乡镇是 5%， 对吧，县和镇是 5%， 农村 1%， 我都按统一面 3% 收，这行不行？这肯定可以。那这样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它的税源它本身扩大了，就是所谓的蛋糕做大了嘛，然后这个我收入也高了，那穷地方那就没招了，那就只能是按顶格收，那就更收不上钱来了，大概就是这样。而如果一旦是说大家都按顶格收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些优惠什么都没有了，全按顶格收，原来你在农村你干可能是 1% 的税率，那我现在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都加在一起了，那我全按 7% 收，那很有可能就是稍微有钱的地方他也可能说我操，我他妈现在是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全按 7% 收吧，就等于原来你有的那个 6% 的那个优惠没有了，我全按这个 7% 收，或者是全按 5% 收，就是心善一点。那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啊，现在本身就是不太景气，它处于一个盈亏平衡点上，就是你可能你税率稍微的一个波动，或者是说它的就是哪怕汇率一个波动，它都有可能就直接破产，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经营，对吧？就是我虽然没有破产，我还有这些流动资金，可是我往下就是接着赔钱，我怎么干呀？那我干脆就不干了，这个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结果。实际上来讲呢，这就证明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证明一件事儿啊，是这个整个的这国内的环境，就整个的环境啊，就是不太好。这个确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确实不太好。那他呢，就只能够说国家把这个收税的权利，这些税的权利要全交给，就尽量的交给地方了。那干嘛用呢？是这样的，很简单啊，就是他要把这个什么呢，就是在短期的1到3年的时间内尽量的那让你们不要继续往上大调，对吧？这短期的行为，那经济本来就弱嘛，对不对？企业本来就叫苦连天的了，这活得也比较，中小企业尤其是活得比较艰难。那如果你他不会让你一下调上去，但是呢，但是他会把什么呢，他会把这个责任全搁在地方上。什么意思？就是中央在地方这种债台高垒的土地财政基本崩盘的这种状态下呢，给对地方政府呢来了一剂强心针，或者你说叫止血剂，这止血但是不治本，这饮鸩止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了这么一个权利，短期内他是可以让你续命的。然后但是骂的时候给骂谁呀？因为这个税率归哪儿了，这个给你地方了，你只要收多少钱这是由你地方政府来决定的，就是我既不挨这骂我也不收这钱，让你们自己去想办法，你们能收到多少钱你们就收，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中央呢也能够脱开一部分什么呢，就是转移支付，就是原来我这块转移支付我有很多的这个钱我要转移给这些地方，那我现在给了你的权利，你自己去想办法收这钱去，我的转移支付我现在不会整个给你断奶，但是我这个转移支付很有可能就不那么多了，因为中央也紧呢，对吧？这我中央财政我也紧张，那我怎么办？那我只能给你稍微的断一下奶，对不对？给你渐渐的让你自己走一遍吗？这个实际上来讲，从那个分税制之后，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税制改革，就是给地方的自主权又下放了一部分。 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中国的这个曾经有过几次的反复，就是这大饼烙来烙去的，也是中央扛不住了，对吧？没法挣，就大家都不挣钱，就把这个权力整个下发给地方了。这是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那改革开放初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一件事儿，中央没有财权了。那没有财权的时候，说话不硬啊，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财是英财，什么叫财是英雄，酒是胆，对吧？那你财是英雄胆嘛？这个东西都是在论的。那你说话不管用行吗？就开始收权，收完了以后就整个就是税分税制，那中央就已经拿大头了。然后到这些年一直走这个，现在就要再往下分，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中国这块都是这样的，要不然是这个经济好的时候，那中央又给你紧一扣，那如果要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又给你松一下。一般来讲就是说一放就乱，一收就紧，这就是因为放的不够嘛，它地方不能让你那么大权力嘛。但现在就跟当时改革开放当初是一样的，不挣钱，我中央又把这钱又都收走了，那你怎么办？统购统销的或者怎么样的把钱收走了，那现在又开始夸叽给你地方一部分权力，你自己收钱去吧。那这大概就是用这种模式来激发地方政府的创富的这种欲望，哎，说白了就是创富的欲望，哎，你能不能收到这个钱？那但是中长期这件事情就很难讲。如果这经济没有这个整个外部环境没有明显好转的话呢，那这个税就会变成什么呢？地方最稳定、最容易上调的这个收入来源，除两个收入来源是最容易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税，地方附加税。第二是什么？第二是房产税，就是这个固定资产税。那固定资产税现在还没有一个马上明确的全国铺开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很快就可能就铺开了，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软的这个费用，因为它也好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针对企业的。那固定资产这个标，就是我们所谓土地，就是这个叫什么地产税、房产税，那个是针对个人的，那个往上收会遭遇非常大的麻烦，对吧？因为土地不是你自己的，而且是收的直接税，这个依然是某种程度的间接税，因为它找企业收的，这个会比较好收，它可能会先上来干这活。那因为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因为挂钩的是什么？挂钩的是增值税，消费税，对吧？只要你企业还在生产、销售、消费，你就躲不开。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在中央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式。那实际税负会怎么样？实际税负大概率会缓慢但是持续的上升，因为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中央也不会让你直接就把这个直接拉满，拉到 12%， 对吧？全拉到这个，那这个东西是竭泽而渔，他也不会让你这么干，但是所有的这些都会逐渐的上升，一定不会是逐渐的下降的。最开始我可能是抢这些企业，但是你企业来了我这儿之后，那不就关门打狗了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名义上是一定幅度之内，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啊，这历史经验是多少年的，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干这活，就是原来有皇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从打一开始说永不加赋，对吧？这当年这个前这个康熙他写了这几个字，永不，是顺治还是康熙我忘了啊，就写了永不加赋，但是顺治。结果实际上后来那苛捐杂税有多少，不都是这样的吗？所以它准会这种那个一定幅度，最后它一定会到上限，对，而且是可能突破上限。当然这是封建王朝，现在呢它要突破上限，它还得多少开个会跟大家研究一下，对吧？人甚至以后还会更大的再扩大这个幅度，比如说原来现在整个一税两费并到里边是 12%， 有可能到 15%，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那对普通人影响是什么？其实这最简单了，就是最终这些东西都会体现在什么呢？商品服务价格上。这没办法，因为企业在这搁着呢，我多交了税了，如果企业没有那么高的利润，各位，这个东西它不是贩毒，它其实底层的员工其实都不挣什么钱，对吧？那它更多的还是毒枭啊，让他们挣的钱多。但是即使贩毒都不可能接受这么高的税率，就是你要洗钱的时候，你洗的时候你也得，你突然给你加10%几，你受得了吗？你也受不了啊，那东西也是挺贵的一个东西，那怎么办？那毒品提价吗？那现在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他就会把这个什么商品和服务价格就给你上涨，那加到谁头上？消费者头上嘛，对不对？房租你也得要啊，比如商业地产也要转嫁嘛， 就业机会也很可能减少。为什么呢？是因为除了像什么 AI 之类的这些东西，它会有一些这个对就业冲击之外，很多的这些这个企业，你比如说它就会搬到这个比较珠三角长三角这种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比较缓慢的去上涨，甚至于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优惠的政策把你吸引过去，跟我刚才就说过了，那这种事情他们都干得出来。那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尤其是什么呢，对中小企业以及就是尤其是什么这些经济不欠发达省份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什么呢，中低收入群体，这打击是最大的。真的，因为有钱人嘛，对吧，我可以通过这个资产配置啊，然后这个转移啊方式，我可以避税嘛。有钱人其实真正的有钱人交税是交的很少的。你像什么是人交的多，是像我们这种人交的多，我们中产阶级交的是最多的税，对吧 ?OK, 那工薪阶层是没有办法是避这个税的，中小企业也不太可能直接这么避税。因为为什么，中小企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搬迁困难。它的这个它的流水包括怎么样，再重建一套整个体系，然后它的这个包括它生产，包括它发货，包括它用工，然后呢重新适应当地的这种人文环境，这些企业不一定能够做到，他们是最头疼的事情。所以而且还会变成什么，说地方治理啊是一个内卷化的。什么叫内卷化，就是一些企业一些地方可能倾向于啊，说我这个藏富于民呢，哎，反向操，你有一些地方呢就是那我只能够竭泽而渔，我因为我没有更多的钱了，对吧，那各种各样的这个非税收的这种收入啊，罚款的收费，乱收费啊，那这些东西因为我这一块的企业跑了，那我怎么办，那我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进行，就是非税收入来进行补充，对财政进行补充。那正税上调了嘛，对吧，领导还想保，你还想保个增长呢，然后呢保就业呢，就只能在这些地方去想办法了。这大概就是这个东西的过程。所以像这样的中央把这种合法抢劫的权利下放给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到底会出了多大的篓子，就是他现在目前经济上出的多大的篓子。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很多端倪了，是什么概念呢，前两天我看一事儿叫什么，就是济南，这济南是一个山东啊，是山东的省会，对吧，山东呢是等于是排在全国大概是第三位，它的经济就是除了广东和这个江浙这一带以外，那它是排在第三四位的这种地方。结果发现什么呢，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老师停发工资，就是他这当然这个没有一个正规消息来报道，这是爆料的，可是你要理解这事儿，这是不可能报道出正规报道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很多下边的老师在后边回复说我现在有多少个月没拿工资了，哪儿的这个什么，你就发现一件事儿，这已经陷入到一什么呢，就是他整个的财政已经是非常的不健康了，或者是说捉襟见肘了。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啊，工资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三保的范围，什么呢，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中的优先级的叫老师嘛，对不对，那除了老师之外是什么，是医生，这两个地方是必须要保的，这三保问题那现在保不了了。所以你就是为什么他会保不了，因为地方政府的他这个经济压力啊，他会有一个层级性。什么叫层级性，就是刚开始他干嘛呢，他是会把这些奇怪的这些工程们，就是原来很多地方要造景观啊，或者是造其他的一些这种面子工程啊，他给停掉，这是他能够首先做的事情，对吧，非必要的这个公款开支他给干掉了。 OK, 好，那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是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这种压缩，原来我跟大家讲这些年一定会在公共这些所谓的公共的这些设施会出问题。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这种维护是后续投入非常大的，中国的很多原来大基建的时候就没想过中国有经济衰退这一天，他把这东西建完以后他觉得说哎呦就牛逼了，这个钱我们都玩，您比如说就跟您开车似的，开车您买车当然是钱了，但是您后续的呢，后续每年的这个油费保养，然后加上这个保险，然后还有这个意外事故，对吧，有可能有意外事故，那这些是多少钱，时间越长这个钱越多，在整个的一辆车的生命周期里，最开始买那车的钱未必是最贵的， 有可能这后续的可能会更贵一些，当然这个我没有细算，那至少它也不会特别便宜。可是如果一旦经济这个经济下滑了，原来花的多花的钱建的这些东西是很多的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或者是说就是为了这种铺面子来建的，但是你要维护，你又不可能不去维护的，那他干嘛拉长整个的维护周期，那所以我的时候会出事儿嘛。所以现在这种公共事业的这个维护是第二步要砍掉的。那第三步是什么？就是给他或者是拉长或者是减少。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这些老师这些工资，这个老师医生，然后还有包括公务员，对吧？刚开始是干嘛呢？是裁减事业单位的。因为事业单位很多是自收自支，有些是自收自支，有一些是这个什么，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拨款，就是老师啊，这个包括医生啊，这个公立医院的医生啊，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拨款的。OK， 好，那要把他们那弄掉了，对吧？那给你缓发，还有最后到一步什么时候？就是公务员体系，就是正规的公务员体系，正规公务员体系。我前两天跟大家也交流过这个事，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来讲是分成几部分组成的，其中包括那个基础工资，包括他的绩效，包括他的奖金，包括很多东西，对吧？还有补贴，那先砍补贴，然后再砍绩效，最后可能工资会减等发放，这个都是已经在一些贫困省份都已经开始了，就是有些地方还走在了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这个公共的这种面子工程，对吧？它在这个削减，有些地方走到了第二步，就是这个公共事业这一块，比如有些地方公车，对，它在停运，对吧？那个因为扛不住了，因为公车不挣钱嘛，那这扛不住了。你以后最出大麻烦的，我跟你讲，还有地铁呢。没有几个地铁能挣钱的，大概我印象当中只有两个地方地铁是挣钱，一个是上海吧，另外一个是厦门还是福州啊，那这俩地方其他都不挣钱，这都是大财政窟窿，你往里填吧。那个东西您自己想这些事儿，那这个东西是到了公共事业这一部分。OK， 好，那现在开始，那最第三档的就像济南那样的，那砍的是什么？事业单位的这个在减等或者是缓发，这样就已经传导到这儿了。那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就是有很多有一些还现在比较少的这个特别贫困的省就是县呢或者是市地级市，它的公务员工资就已经开始减了，基础工资不减，但是会把其他东西给你减掉，就大概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中央政府会把这个地方附加税给加上，而且是一个特别稳的税源，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你看你的窟窿有多大，你用这玩意儿能不能补过来，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那王下的这个东西还是这个我原来这话，就中国干这些事在大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任何的这种改变全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够说解一时之难。如果在三年或者五年之内整个环境没有变好的话，这些东西全是埋的是雷，他只能够说最后出的结果不如他所愿，就大概就是到这种程度。所以你看大概就是如此啊，也是没有办法呀。其实我真的不愿意聊这些事情，这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看这前景，你用最起码的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你也知道这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可是你又一点办法没有，只能跟大家说清楚这个东西会怎么样而已。不是说天天我，因为我一直也不是什么中国崩溃论患者嘛。中国的这种体量以及目前的这种状况，还加上这个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中国不可能是直接去崩溃。但是呢，大家的这个生活，它会不断的往下，这种没有希望的往下走，每就特别特别的难。这种难，它是通过前些年的这些高歌猛进，然后形成一个对比。并且后边还不像你像日本老百姓也难呐，对普通老百姓也很难呐，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托底的东西，中国连这个都没有，你不是，你哎算了，不扯这个，行好，那个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